各位师兄，阿弥陀佛。好，我们今天开始介绍不净观。可能很多师兄觉得很奇怪，有疑问，我们不是大乘嘛？修习大乘的菩萨需要修习四念处吗？要不要？不知道。一般都会有这样的误解啊，以为四念处是小乘的法门，那跟大乘大概是没有直接的关系，或者是修习大乘的菩萨道可能并不一定要修习四念处这个法门啊，因为我们根深蒂固的观念就是四念处主要是南传佛教啊，或者是原始佛教。修习正果，就是你要证得阿罗汉啊，就一定要从四念处开始下手啊，就是走的是小乘的解脱道，才需要修习四念处。这是一般的认知是这样子，可是事实上是不是这样子呢？大乘菩萨也需要修习这个法门吗？那我们就先来分析一下这个法门，它到底是做什么用的，或者是它可以达到什么样的目的啊？对于小乘大乘或者是自利利他来讲，它到底有什么殊胜的地方，这样我们才能够明白这个法门，或者是很深入的去修习它。那这个话呢，就要从佛陀涅槃开始讲起啊。我们都知道，佛陀涅槃之前呢，阿难问了他一些问题，其中有一个问题就是，佛陀你老人家走了，那我们末世后世的弟子应该依什么而住呢？啊，就是我们应该修习什么法门呢？那当时佛陀的回答是说，依四念处而住啊，就是说我们后世的众生啊，尤其末法的众生呢，应该修习什么法门为主？就是四念处为主。这是佛陀对我们的交代、跟叮咛、跟嘱咐，所以我们要遵循佛陀的教导，依四念处而住。还有在佛陀在世的时候，也经常赞叹两个甘露门。所谓甘露的意思就是不死的法药，叫做甘露。就是你想要了脱生死最殊胜的两个法门，就是两个甘露门。一个是念身，一个是念出入息。所谓念身这个法门，就是观身不净，就是我们现在要介绍的不净观。这是第一个最殊胜的甘露门。你想要解脱啊，了生死的话，这个法门最快。想要破除我见啊，或者是身见，对这个身体的执着，或者对我的执着呢，这个法门是最殊胜的。最快速到达，就是你要证果，其实它是最快的。另外一个念出入息啊，就是大家很熟悉的安般嘛，安那波波那，也是属习观啊，也可以翻成属习观。那有关于这个法门，我们前面这几年呢，大家都已经学得很好，也修得很好了。所以我们现在呢，就介绍第二个甘露门，啊，就是所谓的观身不净。那为什么要修习这个法门啊？或者说，为什么佛陀这么赞叹这个甘露门？啊，你想要解脱的话，这个法门是最殊胜也是最快的呢？那就要知道不净观对治的是什么。就是贪爱嘛，因为我们众生为什么会 在三界当中轮回最主要的根本就是贪爱。一念贪就一念轮回，所以是什么力量驱使我们不断不断的轮回没有办法跳脱呢？就是贪爱。就所谓的爱不重不生娑婆，那维摩经上面也有一句话，就是从痴有爱所以病生，就是说众生一切的病的来源，最根本病的来源，就是一切病的来源是什么呢？就是从痴有爱所以病生。为什么会生病呢？就是从痴有爱，这个痴就是无明，一念的无明，以为有我，有我就贪爱，贪爱是从我来的，以为有我，所以有贪，贪不到就嗔嘛，那根本就是愚痴无明，不明白无我的道理，所以起了我执，以为有我，然后才有贪嗔痴种种的烦恼。所以这个贪是从无明来的，因为无明，所以以为有我，有我就产生了贪爱。所以我们想要了生死解脱的话，想要修行正果，不从贪爱下手的话是不可能成就的。所以不管是初学还是久修的佛弟子，为什么不能够入门，或者是为什么久修不能够成就，实际上问题都出在这里，就是你还有某方面的贪爱没有放下。初修的或者是想要学佛的，他忘佛法而却步，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佛法说的都是跟他的贪爱背道而驰的，所以他吓得不敢学佛修行。你学佛以后就很多的规范啊、戒律啊，这个不可以啊，那个不可以，所有不可以做的都是他本来很喜欢做的，所以就不行了，所以他就不敢学。他觉得学了以后我就开始生烦恼，我会担心啊，会害怕啊，我如果破戒怎么办，所以我就吓得不敢去受戒啊。所以什么事让他没有办法说服自己呢？就是贪爱的习气不答应，所以你不可以去受戒，你不可以学佛修行，因为他太多的束缚，对我们贪爱习气的束缚是他不能够忍受的。那久修的也是一样啊，修了半天，不管是听了多少的佛法，修了再高的法门，可是你的贪如果不去除的话，一样是没有办法成就的，白忙一场。所以我们就知道这个不净观这个法门它为什么这么必要啊？就是贪爱不降伏的话是不可能有任何成就的啊。从最简单的了脱生死，了脱生死只是小乘的解脱法门而已，还不用谈大乘。你怎么发菩提心行六度，怎么圆满这个十波罗蜜，如果你的贪爱不去除，你可以发菩提心行六度圆满十波罗蜜吗？可能吗？也是不可能。你就是发心想要度众生，也是度得烦烦恼恼的。为什么？因为自己的贪爱执着没有放下，所以你也是度得很辛苦，菩萨这条路也是走得很辛苦。所以不管是小乘大乘，自利还是利他来讲，不净观这个法门都是非常有必要性来修学的。那为什么我们前面的次第是先修那个熟习呢？就是念出入习， 我们前面曾经练习过六妙门到十六特胜，啊，这它是属于天台之观的范围。这个基础如果打得很好的话，现在修不净观呢，可以马上现前，很快，很快就能够关起来，然后很快就能够证果，是一点困难都没有的。所以这个基本上不净观它是属于关门，关门是需要有定的功夫，就是你要先修止再修观，就是你必须要有止的定力。在这个止的功夫这个基础之上呢，你再起观。所以不净观这个法门不是说你上来盘腿一坐然后你就开始观，不是，你要先修定。你可以从前面我们练习过的数息，一数二随三指，你可以一上座之后呢，你先数息，然后进入随息，然后进入止，得止了以后才起观。所以这个法门不适合说你没有定力的时候来修。如果你没有止的功夫，你马上修这个不净观的话，你会一上座然后马上起观，很快的五分钟以后你就会头昏脑胀，然后烦躁的坐不下去，就是因为你没有定的功夫，你没有先得止，然后你就马上起观。因为修这个观门呢，时间不适合太长，而且它一定是在得止之后才起观的，是定中起观。所以我们一般修这个法门呢，前面就是要先修一段时间的定，看你的功夫，如果功夫不是很好的，大概要修到45分钟的定，一数二随三指，看你指的功夫，如果你一上座很快就得指的话，那你就可以很快的起观。不过一般来讲我们是平均一个小时，如果你是专修的话，你是修定一个小时，然后观15分钟休息，再修定一个小时，观15分钟休息，是这样的比例来不断不断的练习。所以它这个关门的时间实际上不适合太长，太长就会心火上升啊，因为非常的专注，然后你的定力功夫又不好的话，很容易就气血往上升，因为你要不断不断观，然后你的注意力不断不断的集中在你的脑部，你就会觉得头脑发昏发胀很不舒服，那就是因为你没有在定中起观，然后你可能没有先修定，没有先得止，然后你就马上起观，就会有这样的过失。所以我们要先说明先修止然后再修观。所以这个法门快不快速成就就看你定的功夫到哪里。所以你如果是一数二随三指，你这个指是欲界定跟味道地定的话，你在这个定中起观可以证到初果。那你如果是一数二随三指，这个指可以入初禅乃至四禅的话呢，你就可以证阿罗汉。就是你在初禅乃至初禅二禅三禅四禅四禅这个禅定当中修不净观的话，可以马上证阿罗汉果，因为定力的功夫比较强，所以很快就可以证果。那你如果是发大乘的菩萨道啊的菩提心，你说你是行大乘的菩萨道嘛，那你如果是发菩提心然后来得止修不净观的话，你就可以证初地二地三地四地一直上去，看你的无明破到哪里，因为破一品无明就证什么一份法身，就是初地。所以不但要看你禅定的功夫，在定中起这个不净观，还要再看你无明破的多少，然后来决定你是正初地二地三地还是十地还是等觉。 所以我们就知道这个法门，不论你是修止还是修观，你是小乘的正果还是大乘，这个不净观都是非常非常的合适的，都可以从这个不净观这个法门契入，不管你是走大乘的路线还是小乘的路线，止观的路线，它都是一个很非常快速正果的法门，快速解脱的法门。然后再来呢，就是以禅定来说，你同样的修四禅八定，跟你有没有修不净观，它有很大的差别。就是说，你如果因为修定而发神通的话，而开发神通，因为我们知道神通是由定发，你如果因为修四禅八定而开发神通的话，这个神通很容易，因为六根面对六尘，五根面对五尘，就是色身香味触的引诱呢，很容易就退失，你的神通很容易就退失。如果你没有修不净观的话，即使你因为修定而开发神通，那个神通会因为色身香味触的什么贪爱的引诱呢，而退失禅定，退失神通。可是如果你得定然后又修不净观的话，你已经开发的神通呢是不容易退失的。为什么呢？因为已经把那个贪爱的种子怎么样彻底的净除了，因为定力只能够扶住那个贪爱的种子，可是它的种子并没有消失，只是被你的定力扶住而已。所以当你不在这个定当中的时候，有外在的色身香味触等等境界的诱发的时候，你很容易就退失掉了，因为那个种子又容易起现行，所以很容易退失神通的原因在这里。可是因为修不净观降服那个贪爱的种子，所以即使你的眼耳鼻舌身面对色身香味触呢，种种的诱惑也不容易退失禅定或者是退失神通，这是另外一个不净观的殊胜的地方。好，所以我们知道不论是自利还是利他，自利来讲就是说，你不管是走小乘的解脱道还是大乘的菩萨道，从小乘的正出果二果三果四果到大乘的开悟成佛，都可以由这个法门契入，这是以自利来讲。那利他的话更没有问题啊，你自己成就了这个法门，你就可以用这个法门来教导众生，教他们想解脱的能够解脱，想正果的能够正果，想开悟成佛的也可以开悟成佛。所以我们说不论是自利还是利他呢，它也是一个很好很适合我们来修学的法门。好，大概有个概念了哈，所以我们现在呢就开始介绍这个法门是怎么来修，修行的方法。它首先呢是用读诵的，我们把全身分成32个部位，然后一个一个来引发厌恶，去除对这个部分的贪爱。所以首先我们为了要熟悉32身份的内容，所以我们要先把它背诵下来，我们把它分成6组。所以我们第一步呢就是用读诵的方法，先顺读然后再逆诵。那怎么用这个读诵的方法呢？就是先顺读，然后逆诵，一组一组慢慢加上去。第一组是法毛爪齿皮，然后倒过来念就是什么皮齿爪毛法，这是第一组念完了，然后加上第二组， 第二组是肉腱骨骨髓肾脏，逆过来念肾脏骨髓骨腱肉，然后再加上前面第一组的皮齿爪毛发，这样一组一组加上去啊，现在是第二组了。然后第三组，好，再顺读第三组：心脏、肝脏、肋膜、脾脏、肺脏，倒过来，肺脏、脾脏、肋膜、肝脏、心脏，然后再加上前面那两组啊，肾脏、骨髓、骨腱肉，加上第一组皮齿爪毛发，这样一直加一直加。所以第四组呢，就先顺读：肠、肠间膜、胃中物、粪脑，倒过来，脑、粪、胃中物、肠间膜、肠，再加上前面的三组：肺脏、脾脏、肋膜、肝脏、心脏、肾脏、骨髓、骨腱肉。第一组皮齿爪毛发，然后第五组顺读：胆汁、痰、脓、血、汗、脂肪，倒过来念：脂肪、汗、血、脓、痰、胆汁，然后再加上前面的脑、粪、胃中物、肠间膜、肠、肺脏、脾脏、肋膜、肝脏、心脏、肾脏、骨髓、骨腱肉、皮齿爪毛发。第六组先顺读：肋高、唾涕、关节滑溢、尿，倒过来念：尿、关节滑溢、涕、唾、膏、肋，加上前面五组：脂肪、汗、血、脓、痰、胆汁、脑、粪、胃中物、肠间膜、肠、肺脏、脾脏、肋膜、肝脏、心脏、肾脏、骨髓、骨腱肉、皮齿爪毛发。这样百回千回，百千回，不断不断的读诵，你非常专注的读诵，然后把每一个部分都非常的清楚，每一个部分都把它弄清楚。这样子，听说西兰有两位长老在四个月当中就这样子读诵这32分的内容，就证得出国，只是读诵而已就证果了，好，证得出国。所以我们知道一心专注非常的重要，他为什么会证果，就是因为心专注在这个内容之上面，然后服五盖就能够证出禅。证出禅呢，就容易破那个沙迦也见。我们知道什么叫证出果，就是你破除了身见，因为他不断读诵这32物，他心里面就明白，我们这个色身呢，这个身见呢，身见就是我见，我见的来源就是身见，以为这个身体是我。那现在因为读诵这32个内容，就很清楚的明白，我这个色身呢，就是这32的什么不净物的组合，这样而已。是不是很快就破除身见，破除我见，就能够证出果？所以光是读诵就已经这么殊胜，可以证果了。因为它能够让我们非常快速的明白，我们的色身只是不净物的组合，它是假合的，它不是真实有一个我的身体的存在。所以身见破除了，我见就破除了。因为我们会以为这个身体是我的身体，可是身体不可得，当然我呢就不晓得应该什么，我的头、我的身啊、我的四肢就不存在了嘛。我的身体不存在，我的身体这句话就不能够存在，所以那个我就是不是就我见身见就破除了，就可以证出果。好，这个就是首先我们先读诵，让他非常的熟悉我们32个部位。那接下来我们就可以练习。那怎么练习呢？从第一个 法头发开始练习。我们首先要取相，取这个头发的相。头发大家都很熟悉嘛，我们可以拿一根头发在手里面看，看它是什么颜色，然后它是什么形状。那这个头发到底长在我们身体的哪个部位？这个要先确定，就是所谓的取相。确定我这根头发它是白色啊，黑色啊，金色啦，棕色啦，还是灰色啦，先确定它的颜色。然后它头发的形状就是细，像很微细的那个杆状，它是圆的，但是它非常非常的细，细细长长的这样的一个形状。那它的方位长在哪里？就是我们身体的上方，最上方。从哪边到哪边，它的范围是怎么样的呢？就是耳朵，从耳朵的旁边开始，两个耳朵的旁边，一直往上方，这个整个一直到头顶，这个是它的两边是到这里。那前后呢？就是前后，前面这个发髻这里开始，前额的发髻一直往后，一直到后脑的什么脖子这个地方，这就是它的一个范围。前面到后面还有两侧，这一个大的范围就是我们头发它长的范围。这是取相，我们要确定它的颜色、形状还有它的方位。那取相取好了之后呢，我们就要开始取它的厌恶性，就是说不净观最主要的就是要对这个32个部位啊，我们身体所组合的这个32个部分呢，每一个升起厌恶感。那升起厌恶感就能够去除我们对它的贪爱。所以你什么时候真正的从你心里面升起这种厌恶的感觉的时候呢，它同时就去除了贪爱。所以我们不用特别想说我要去除我的贪爱，不用，你只要引发对它的厌恶，因为厌恶就贪不起来了嘛，你就没有办法升起那个贪爱的那种情感或者是感受来了。好，所以每个部分的练习的重点就是说你一定要对它产生厌恶感。你一旦那个厌恶感升起了之后，你原来那个取向的那个就要把它什么从脑海里面去让它消失。就是你本来是想头发的样子啊，或者它的形状，或者是它的香味，好，等一下我们会讲你是依什么引发你的厌恶感。一旦你这厌恶感升起了之后，你那个取向的部分就要把它去掉，只保留那个厌恶感就好了，停留在这个厌恶感当中，然后你就能够得定之后就能够服五盖，然后正除财。它每一个部分的练习都是这样的次第，这样的一个进入禅定的那种状况，然后去除贪爱。为什么能够去除贪爱？就是你对这个部分已经升起了那个厌恶感了。譬如说我们对头发的那个观察，你能够对头发引发你的厌恶感以后，你看到头发就不可能升起任何的贪爱了。不管它是什么长发飘逸啦，还是什么有光泽啦，什么头发的那些什么，我们看那个什么广告啊，头发的广告啊，或者是洗发精的广告啦，那个润丝的广告啊，啊，怎么保护头发的那些广告哈，你看到那些画面呢，你是丝毫都不会动心，也不会羡慕说，哎，我要什么，我要修像他那种发型啦，然后用那个洗发精啦，然后用那个头发来保养哈，用那个保养头发那种保养品啦，就说你那种贪欲就从此以后就不会再升起了。那你看到头发就是知道它是头发，然后没有任何的那个贪爱的情绪在里面。 所以我们对我们这个整个色身每一个部分都如实观察之后，那你对这个色身还会不会升起一丝丝的贪爱？不会，因为你每个部分都是这样子来引发你的厌恶感。所以我们看，我们从此以后对色身呢不会有任何的执着了，这个就进入了修行的第一步。你必须要把这个身体的嘛看破放下，因为我们所有不能够成就的理由追踪到最后，就是你太爱着你这个色身了。即使要修行的话也很怕吃苦嘛，太冷啊，太热啊，吃不好啊，睡不好，就通通都不行了嘛。那为什么不行？就是因为这个色身不行嘛。你太保护你的这个身体，你以为它就是我的身体，所以我要保护它，好好的让它健康长寿嘛。所以它就会引发种种贪爱，然后这一念的贪爱身体之后，就很多事情可以做了。好，怎么所有的养生之道啊，什么保健食品啊，什么有机啊，什么就通通都是从这一念的贪就开始延伸出来了。所以你每天忙这个色身，就会忙不完的事，因为你要去研究哦，现在你的身体缺少什么嘛？啊，是缺少钙质啊，然后你要怎么补充钙质啊？还有现在很火红的就是梅精嘛，哈、哦，梅子精懂吗？青梅精懂吗？就是他过一段时间，他就会有一个很热门那个什么保健食品出来。如果说你对你的色身非常的爱护的话，那你就会很注意这样的资讯哦。现在又什么新的产品出来？那他对我们这个色身有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多多多的好处啊？青梅精有16种好处嘛？你们可以背得出来吗？可以降血压，可以什么那个帮助消化啦，怎么就？这样一口气可以念16个功效。所以你如果很爱着这个身体，你就会很注意这方面的资讯。那你还有没有力气去学佛修行？还是这个眼前的利益比较能够打动人心？所以我们今天如果说我们今天演讲的题目是怎么样健康长寿，那我想应该是爆满吧。因为每一个众生都会觉得哎，这个是我需要的，我的身体需要的这样的资讯，所以我就一定会很好要的来听闻，或者是学习，或者是马上用到我的身体上面来。可是偏偏修行就是走相反的路，不让你贪着贪爱这个身体，所以才需要修不净观。好，所以什么时候降伏贪爱，就是你什么时候厌恶感升起来，他这个贪爱自然就被降伏了。好，所以这个以头发来讲，我们可以现在稍微来练习一下。好，就是说每一个部分呢，你可以引发他的厌恶感呢，有很多种不同的方式。因为有些人对色彩比较敏感的，他可以从颜色下手。像头发的话，颜色你看哪一种头发的颜色你看起来是你觉得最恶心或者是最没有好感的，看到就很想把它丢掉的那个颜色，你就可以取向啊，就是想象你那个头发有一根头发，譬如说现在那个灰灰干干的看起来很讨厌的那根头发，刚好掉到你那一碗的嘛，你最喜欢喝的那个什么汤里面，那你一定是啊，很可惜了，我这一波这么好喝的汤，现在一根这么讨厌的头发在汤里面，那你可不可能很高兴的把那个头发喝下去？不可能，对不对？一定是很厌恶的，赶快把那个头发拿起来丢掉。这就是以头发的颜色来引发我们的厌恶。你也可以用它的那个形状，你看怎么样的形状，像头发那个形状，你一看到就能够引发你那个厌恶感的，你就取那个形状，或者是味道。像头发拿来烧，那个烧焦的味道很臭，那也是一种方法。你一想到那个味道，你就怎样，就对那个头发引发很强烈的那个厌恶感，那这个厌恶感一升起来，你就保持在那个厌恶感当中，看你可以定多久就多久， 就是这样子来修。所以我们也可以想说，有一个人的头发他已经三个月没有洗了，像新加坡这么热的天气，每天流这么多汗，对，他的头发已经粘在一起了，有没有？哈，三个月没洗嘛，已经那个汗水啊，然后加上那个污垢啊，灰中空中的灰尘啊，哈，已经把它怎么样融合一体，使那个头发已经黏腻到没有办法一根一根分开来，然后味道呢一定很臭。所以你也可以这样想，那个很久没有洗的又臭又脏又恶心的那个头发，你就这样想，引发厌恶感之后就安住。所以都可以，看你对什么比较敏感，对形状比较敏感，还是对味道比较敏感，还是对颜色比较敏感的，你就可以取相。取那个相的目的就是很快能够引发你厌恶感的那个相，你就取那个相，这样明白了。好，所以我们稍微练习一下。好，我们现在就数息随息，然后得止之后呢，就取相，取头发的相，然后引发厌恶之后就停在这个厌恶感当中，一直到我们敲磬为止。